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书亚记第八章，第八章的主题是征服爱城。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过了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爱城遭遇到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在以色列营中有人犯了罪，当亚干就是那个犯罪的人受到惩罚之后，以色列人立刻就转败为胜。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的经文。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大家要特别留意，上帝吩咐约书亚攻打爱城的时候，要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去。以前我们提过，爱城是代表人的肉体，而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一切的资源来赢取胜利。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之后，他们不准在其中拿取任何财物和牲畜，但是在这里，上帝却允许他们随意拿取城中各样的财物、牲畜。为何有这种的分别呢？当时的人不明白，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疾病正在迅速的蔓延开来。摩西当然不知道有关病菌蔓延的事，但是上帝知道。请大家注意，上帝吩咐约书亚攻打爱城要设下伏兵。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云中住宿。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约书亚所计划的战略成功，而爱城就轻易地进入以色列人的手中。因为爱城是代表人的肉体，我们可以从这一件事学到重要的属灵功课。第一，我们一定要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他的势力有多大。我们要确认你和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曾经听过有些人说，魔鬼叫我做这事做那事，其实不是，真正要负责任的就是我们本身。第二，我们一定要小心检讨我们失败的原因。基本上来说，失败的原因是我们只靠自己的能力。大概你不会忘记那些探子如何向约书亚报告吧？他们说，我们只需要派2-3千人去攻打爱城就行了。照样的，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克服肉体，结果就会像保罗在罗马书第7:24所说的情况一样。这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亲爱的听众，你跟我都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肉体，唯有上帝的灵可以这样做。基督的死不单是叫我们得到拯救，而且他的死是解决了我们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第8:3这样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简单来说，基督来到世上，不但因他的死使我们得到拯救，并且他的死成为我们罪的审判。因为我有罪，你有罪，圣灵不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不能够接触到我们，直到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付出了这赎价。赎价付了之后，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圣灵才能进入我们的生命，为我们带来胜利。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2:20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象征肉体的爱城可以把我们打败，但只要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宣读祝福和咒诅的话。约书亚记第8:30-32，请大家来听我读。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 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人取得爱城胜利之后，约书亚就遵照昔日摩西的吩咐，在以巴路山上立起石头为上帝筑坛，并将律法刻在石头上公开宣读。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33-35节的经文，这里说，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中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根据摩西的吩咐，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这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而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这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还有我们看见约书亚把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全部都读出来，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因为这是应许地的律法，借此提醒以色列人这是上帝与他们所立约的条件。跟着我们来看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的主题是欺骗人与以色列民结盟。自从征服应许地的开始，约书亚就要面对三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是耶利哥、爱城和欺骗人。就这属灵的意义来说，耶利哥是代表世界，爱城是代表肉体，而欺骗人是代表魔鬼。相信大家还记得约书亚如何运用战术攻取应许之地的中心地带，就是耶利哥与爱城。而住在耶利哥南边的欺骗人，就是以色列人下一个要攻击的目标。不过欺骗人十分的聪明，也非常的狡猾。究竟以色列人如何胜过他们呢？请大家留意下面的经文，让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迎娶了耶利哥和爱城之后，继续前进。巴勒斯坦沿海一带的诸王听见以色列人的事迹，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人。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三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基片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冒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 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胀了没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从这里我们看见欺骗人十分聪明，他们恐怕以色列人灭绝他们，所以设下诡计，冒充长途跋涉由远方而来的使者。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带着干而发霉的饼，欺骗以色列人要与他们立约，结果约书亚被他们欺骗了。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住在迦南地的居民全部赶尽杀绝，不能与他们任何一个人签下合约。但可惜约书亚跟百姓被人欺骗，与他们签下了合约。还有，请大家注意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这里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相信大家都会记得耶利哥城是代表世界，我们如何胜过世界呢？是靠信心。爱城代表肉体，那么我们如何胜过肉体呢？不是靠打，而是认识自己的弱点，在上帝面前认罪，让上帝的圣灵得到胜利。上帝曾经这样说，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现在我们面临第三个敌人，就是欺骗人，他们是代表魔鬼。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色列人要提防欺骗人的诡计，同样的，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也要提防魔鬼的诡计。因为今天真正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敌人，而是属灵的敌人，他就是撒旦魔鬼。究竟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能够认识撒旦魔鬼呢？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呢？他常常引诱我们去跟随他，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跌倒，希望我们敬拜他。撒旦是十分聪明、十分狡猾的，不少的基督徒都在他的手上失败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很不幸的，有时候你我都很容易忽略撒旦的诡计。那么我们如何胜过这个顽强的敌人呢？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需要顺服上帝，这是最要紧的事。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撒旦魔鬼就会逃跑。后来以色列人知道欺骗人是他们的邻舍， 才提醒自己中了诡计了。但以色列人仍然与他们立了约。不过欺骗人虽然逃过厄运，但却是受到咒诅。请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第22节到第27节的经文。这里说，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欺骗人世世代代为以色列人做奴隶，做劈柴和挑水的劳工，这是他们的结果。最后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上帝接着他的仆人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要怎样警醒与撒旦魔鬼征战。这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祷告。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0节到18节的话语。但愿这样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警醒，认清我们那狡猾诡诈的仇敌撒旦魔鬼。我们警醒祷告，而且熟读上帝的话语，而且天天穿上那救恩的军装，我们就必定能够靠主打胜仗。现在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你率领我们靠着你在这世上过得胜的生活，能够胜过撒旦，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能够胜过世界的诱惑。感谢你主耶稣，因为您已经得胜了，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的人也靠着主可以完全得胜。主啊，您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弱点，我们的罪在什么样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自己省察， 把那里面的罪完全在主面前承认，好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在基督里过得胜的生活，能够荣耀主的名，能够为你征战，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主啊，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还不认识你，还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还在罪恶的捆绑之中，还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还在被定罪的情况之下，主耶稣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父神成功了那美妙的救赎。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完全得救，能够完全得胜。我们谢谢主耶稣，您接着这一个节目，就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有系统的让我们来查考主的话语。天父啊，求你施恩，你的仆人为每一位听众祷告，无论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无论他们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求主拯救他们，求主与他们同在，求主施恩于他们，使他们每一次都有机会能够继续不断地听到你真理的信息。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回答，或者是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我分享，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人赐福您，再见。